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一篇阅读之后会感到很悲伤很难过的文章，希望在悲伤之后这篇文章也能带给我们许多深刻的思考。文章的题目是那些还没有被预备好就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纳露。
智慧语录，
在写这篇文章之前，很想先与大家分享一封检察官给已逝3岁孩童的道歉信。这个已逝的男孩名字叫杨苏，是被他患有轻度精神病的母亲勒死的。孩子，请你原谅我。孩子，一直总觉得有件什么事没有去做。今天，时隔20天，再次接到这份案卷，才恍悟，原来我是想给你写一封信，我要请你原谅我。在7天的审查逮捕期限内，我没有静下心来为你举哀。你要知道，在那些天，我要搞清楚你的妈妈为什么要终结你的生命。她是真的有精神病症状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她不肯回答我的问题，她不肯去回忆。2018年1月13日那天下午发生的事，她是真的因为负疚而无法面对，还是想推脱责任回避处罚？我要请你原谅我。我和警察叔叔们一样，用冷静的目光查看照片里你凉凉的小身体，一点点地读法医写下的检验报告， 我私心里其实希望你可能是误食了什么，或者是哪里病了摔着了，而不是被亲生母亲勒颈窒息。审查起诉阶段从头阅卷，我现在的时间相对多了一些，悲伤就像漫滴的河水缓缓地将我淹没。我没有泪，我的泪在你妈妈的哭泣声中悄悄地流干了。我要请你原谅我们，在你出生时就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的时候，母亲出现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你正在经受苦难，你一直在不正常的监护下生活了3年。这3年里，你比同龄人更早学会自己吃饭，还会给妈妈嘴里塞吃的。你比同龄人更早学会自己穿衣，还会对妈妈说我爱你。我要请你原谅我们，当我们的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时候，你正紧紧地牵着妈妈，陪着她在火车站滞留，在长达半个月的流连往返中，你或许也看到了候车室里精美的图画书和五颜六色的玩具，你一定也闻到了汉堡包和奶油的香味了吧。我要请你原谅我们。关于你的亲生父亲，你妈妈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，警察叔叔调查了很久，通过访查我知道你妈妈的朋友圈里有一张你和一个男人的合影，他是不是那个从来没有抚养过你的爸爸？他是不是遗弃了你和妈妈的那个人？我要请你原谅我们。当邻居在深夜听到你妈妈长时间嚎哭时，不知道你是怎样面对和度过的。当邻居听到你妈妈打在你脸上的耳光的声音时，当我循着检验报告在你的脸上找到针孔时，你那小小的心灵是在经历怎样的恐慌与煎熬？而这一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如果我们早些知道你的情况，我们会找你的外公，找你的舅舅，找你的大姨。他们不懂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他们不愿意负担也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劝说帮助他们。我们一定不会让你置身于如此危险的成长环境之中，我们绝不会让你的妈妈幻想着带你一起离开人世。孩子，我要请你原谅我们。照片里的你有大而黑的眼睛，抿紧的双唇和尖尖的下巴，在人世的3年中你少有笑容。妈妈难得又清醒地说爱你，但你仍然像个天使，是邻居和亲人眼中那个懂事的小精灵。你放心去吧，你穿过黑暗的时候不要害怕，因为前面天就会亮起来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建议同事们从你的名字当中取字，作为今后我们对支持撤销监护权工作的代称。 每当念一次你的名字，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孩子得到了安全和温暖。这个世界不只有一个杨素，在无人知晓的出租屋里，也许还有另一个杨素。那些没有被预备好就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，也许他们出生的时候就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，他们多么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恩宠、被疼惜，然而他们却像是不应该的存在，被厌恶，甚至被遗弃。一个个不被确定的孩子，诞生在不断重复的悲剧里。然而，每一个孩子，无论成型或尚未成型，都不是属于父母的。没有人有权利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出生时就结束他们的生命。没有人有权利以爱或者憎恨的名义流他们无辜的血。在这一个悲剧里，我们只能悲伤孩子的悲伤。我们能责怪谁呢？是那位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吗？还是那位消失的未婚父亲呢？不是，是没有婚约承诺的性自由。是谁在纵容高举这一切随意的自由？性不是廉价的。在圣经的观点中，性是上帝馈赠的礼物。真爱是需要等候的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保留它，直到与相爱的人步入婚姻。在婚姻之外的性是滥用，唯有婚约承诺的性才是享用。在短暂的欢愉过后，有谁想过那些承担不起也不敢承担的责任呢？又有谁想过那些没有承诺的关系带给孩子多少无辜的伤害呢？假如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时可以选择他们的父母，愿每一个孩子诞生在父母一生的承诺与美好的婚约里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悲伤。
像春秋阵阵鲜新绿，你走了，你走了，你走了，留下爸爸妈妈肝肠寸断，乡下花正吐露芬芳，你走了，你走了，你走了，留下同学亲友
留下，你留下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《诗情细语话人生》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，
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诗伟，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在诗篇第九篇一开始，大卫就写道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。我会问自己，我真的是一心称谢耶和华吗？我们会说，基督徒要口里不离开感恩，不离开称谢。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口中称谢，但心中是渐渐的对神的恩典麻木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是不是神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心中都能够称谢呢？是不是我们心中能够全然的感恩，全然的称谢，而不留下一些死角，不留下一些似乎不能见神的面的一些角落呢？扪心自问，在我自己的心里，有些地方是不能够称谢神的，有些地方是不能够一心称谢神的。这些地方我常常也会避而不见，不去看它，但这些角落就会成为我和神之间的隔阂。哦，亲爱的恩主，实在是盼望你将所有隔在我和你之间的东西都挪去，无论这些东西是我认为好的还是不好的，无论这些东西是我认为是可以挪去的还是仿佛是我本能中的，我都愿意你挪去，以便让我可以一心称谢你。我喜欢《有福的确句》这首歌，《有福的确句》里面副歌唱，这是我的诗歌。我作为一个诗人，每当唱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都想，哦主，你是我的诗歌。我作为一个诗人，能够信主，能够体验并且经历上帝的恩典，能够在密室中见他的面，这是何等大的有幸，以至于我的诗歌都可以来赞美他。我最喜欢自己的诗集就是以马内利，我用诗歌的语言写了耶稣33年半他的人生，写了耶稣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分一秒他的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我可以称谢神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刚刚完成《叛教者》这部长篇小说，也有人劝我说你应该改一个名字，但我在想，叛教者，虽然这故事里面有些人是曾经背叛了他的信仰和宗教，但我更多的是感觉到在我内心深处，我也愿意叛离人所定的宗教，而单纯的来跟随神。这是信仰，这是诗歌，这是生命，这是可以不被定义的，不被宗教定义，不被宗教框架的。这不是礼拜天或者有一个正确的规范而在神里面，而是随时随地的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喜欢新约，喜欢新约中的耶稣，他和我一样早晨起来会饿，
会去找早饭吃，他和我一样会因为一个瞎眼的或者路边的而心动，他和我一样会忧伤，会因为玛利亚而忧伤，会因为拉萨路的姐姐忧伤，会因为人的不幸而忧伤。他也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会疼痛，会向神祷告，父啊，愿你挪去苦悲。但是同时他又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如何真实的与神同在，但又如何来顺服神。我喜欢经常的回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回忆那些情景，这些情景已经脱离了我的宗教，脱离了宗教给我的所有解经的定义，而回到一个画面中来，回到克西马尼园，回到耶稣他孤独的向主的祷告，回到那些门徒熟睡，耶稣一次次去唤醒他们，又一次次仍然是孤独的祷告，回到那些汗滴如血。哦主啊，是的，当我读着大卫的诗篇，我想说我真的是巴不得来称谢你，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。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太在乎这个名，我们不是不在乎我们在属世的名，而是我们太多的时候不在乎在天上的名。我们没有因为神将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欣喜而荣耀，却常常为着我们地上的名而发怒气或者绝望哀伤。我们没有想到神涂抹了这些恶人的名，这是最大的惩罚，却常常因为恶人在地上的一些得着，恶人在地上的一些兴旺，而觉得上帝不公。我在读诗篇第九篇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是恶人。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，都被归到阴间的人。想到人归到了阴间，所有的名号就都归于无有。从这个角度，我来思想神为我们做成的，思想我们为什么可以随时随地的称谢他。仅仅因为他将我们的名记在生命册上，他的眼目始终看着他所纪念的这些名字，他又按照我们的名字会来呼召我们，呼唤我们，也按照我们的名字在我们迷失的时候将我们唤回，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将我们唤醒，在我们进入死亡之地的时候，他按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死地。所以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帮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名？你是要怎样的名？你有没有纪念和称谢、感恩？神记得你的名，神纪念你的名，神按你的名字来提拔救赎你。谢谢大家。
有福的缺寻，耶稣说我尽的献唱，天堂的荣耀，为父神后嗣义的救赎，从神灵的圣 长河。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完全顺服主，万事安宁，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，时刻仰望主，尽心等待，满得主恩。